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是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战争进入1160多天了啊，到今天是1168天，那么继续呢还在打仗，根本就没有停火的迹象。根据乌克兰方面的说法呢，就是过去的24个小时之内啊，乌克兰军队呢又成功的歼灭了俄罗斯的军队呢1260个人。那么俄罗斯损失了多少人呢？那个按照乌克兰的统计，俄罗斯打了1168天的仗，一共损失了958000人。95万人呢，其中有打死的，也有打伤的，反正是差不多减员100万人，那95万人呢、啊。那个俄罗斯呢还在继续的征兵，还在继续的打，那乌克兰呢也在打消耗战。那么根据今天看到的前方的战况的消息，在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冲锋步兵的部队损失是最严重的，其中包括这个坦克车的人员啊，工兵啊，防空啊，通讯啊，后勤人员，这些非战斗兵种呢也被迫投入一次性的攻击任务，就说明了俄罗斯人员吃紧了，也就是后勤人员都拿去冲锋了，没人了嘛。在Westvelsky 方面呢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由俄罗斯的第10独立山地突击旅叫雪绒花部队就应战俄罗斯的进攻，也就是互相在打。那么当然普京下了命令要这个在库尔斯克前线要拿回库尔斯克，他到现在为止呢没有拿回啊。朝鲜军队也在库尔前线参加打仗，据说呢减员一半啊，打死一半。那么这个呢车臣的领袖卡德罗夫就说，俄罗斯通过无人机的监控呢发现乌克兰的小队伍潜入这个地区，所以呢这个压力呢越来越大。另外呢乌克兰军队通过美国支持的 GBU-39 精准导引的炸弹对俄罗斯阵地和弹药库进行空袭。画面呢我们今天看见的就是那个这个米格29战机这个已经被摧毁。另外有照片流出来显示呢这个俄罗斯的很多士兵呢就被打中了。这个情况啊我们在 YouTube 上看呢还是挺让人震惊的。俄罗斯呢也试图用无人机啊去攻击乌克兰的扫雷设备。那么乌克兰呢用这些扫雷车，一个叫 UR-77 一架叫 IMR 的扫雷车被俄罗斯的这个无人机呢攻击了。那乌军呢在电子战的领域呢也在进步，最近的画面里面可以看见配置客制化的 R-73 的空对空导弹发射器和电子干扰的设备，那也就是和俄罗斯对着干。虽然呢这个战争情况非常的激烈，但是乌克兰军队展现了非常强大的韧性和反攻的这个意识。西方的军事分析认为双方恐怕呢难以在很短的时间去谈判解决战争，最终呢还是需要战场见分晓。那么是说现在打仗打到了已经进入了1168天了，那自从2022年的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呢，这场战争呢已经超过了3年，彻底的改变了两个国家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命运，也对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带来深刻的影响。那么现在这个地缘也就很清楚了，俄罗斯这个5月这个要举行这个胜利日的这个阅兵，这个5月8号5月9号，那么有20多个国家去派军队呢去参加阅兵，那也就是地缘政治，就是这些国家呢就走在一起的。我们记得这个2022年的2月份战争初期，俄罗斯原本期望以闪电战的方式迅速的夺下乌克兰的首都基辅，但是呢遭到乌克兰军队的顽强的抵抗，还有西方军队的迅速的介入，也就是军援马上就送到，就导致呢俄罗斯的这种闪电攻势受挫。随后呢莫斯科啊调整了战略，这个转向凭借人口和资源优势展开了长期的消耗战，企图拖垮只有4000万人口、兵源储备远远不如俄罗斯的这个乌克兰。那么俄罗斯有1亿4000万人，乌克兰只有4000万人，俄罗斯呢想把它拖垮，那么拖到现在还是这个拉锯这个状况。 双方在东部地区多次交战，包括我刚才讲的扎布罗什今日的战斗，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2023年的这个巴赫穆特的战役就是典型的案例了。俄罗斯虽然最终攻下这个城市，但是死伤惨重，乌克兰的精锐部队呢也是大幅度的这个损耗，显示了持久战略呢有成效的。那么截至2025年的这个期间呢，已经乌克兰有大概12,600多个平民在战争中这个丧生，12,000多人啊，另外有30,000多人受伤，就打死了有12,000多人，这是联合国的统计。那么战火呢造成的损失又大了，乌克兰的住房有10%被摧毁，大概有200万家庭流离失所，教育系统呢也屡遭这个重挫，有3,600多所学校和大学受到损害，有几十万学生被迫转向这个网上教学。那么这个由于冬季接连受能源的攻击，到现在春季到了，乌克兰多座城市呢都已经陷入长期断电，供暖中断，民生陷入危机。所以呢，乌克兰到目前为止全境呢依然有1,270万人急需人道的援助啊，乌克兰总人口才4,000万呢，也就1/3的人口需要人道的援助。在兵力方面呢，乌克兰呢也面临人口短缺的困境，大量的年轻人被征召入伍，导致劳动力的市场的萎缩，经济承压加剧。乌克兰抗战高度依赖西方的援助，但国际支持呢正面临不确定性，因为美国呢一下说给，一下说不给。美国呢现在已经向乌克兰呢提供超过1,000亿美元的援助，还到现在为止依然是乌克兰最大的国际支援者。欧洲方面呢，虽然大多数国家依然是支持乌克兰的，但是呢，其中有亲俄罗斯的国家，像匈牙利这些国家呢，已经表明呢反对持续无条件的援助。这个匈牙利呢是非常反骨的啊，这个匈牙利当初怎么把它放进欧盟呢，也是有点奇怪。在外交层面，乌克兰在2025年和欧洲多国在伦敦提出停火方案，盼望呢和俄罗斯展开谈判，但是呢俄罗斯提出的条件包括要求乌克兰承认占领俄罗斯占领克里米亚和顿巴斯这4个州，还有乌克兰呢永远保持中立，这个乌克兰当然就拒绝了，这个谈判呢现在陷入僵局，所以现在呢继续再打了。那么未来的战局呢现在还是很难预测的，但是俄乌战争呢已经成为我们当代最具代表性的持久战的例证，打了1160多天呢还完全没有结束的影子。我们知道现代战争的残酷和大国博弈的复杂，这个影响力早就已经超出了地区的范围，成为全球地缘政治中的关键的变数。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今天讲到乌克兰呢，我就特别要讲讲这场战争打出了一个新的一个问题了。这个新的问题呢，就让战争呢用非常廉价的无人机能够把大国把它压在那里没法动。我们今天呢就讲讲啊，其中的有一个啊，我们先不讲乌克兰，就讲讲这个美国按着要打的这个胡塞武装，这个也门的。过去几个月，这个胡塞武装就用那种廉价的无人机和简易的导弹去打红海这条全球最繁忙的航运线。那么美国海军呢也没有办法，投入几十亿美元去应对。那么他们所动用的呢，对方呢其实呢就没有什么，就是美国用的航空母舰用的这个导弹用的这个飞机，那个胡塞武装用的是几架改装的民用飞行器和废旧电池的零件。所以呢这种战争打起来呢就看出来有一个另外的奇怪的一个方面，就是战争呢不再需要大国的许可，也不需要有高楼林立的军工厂，战争呢变成一个程序包裹着愤怒，一块电池就能够承担意志。所以呢胡塞的无人飞机已经变成一个时代的隐喻，就是呢搞到全球的秩序呢都乱套了啊。 那么我们先讲讲这场战争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啊。我们知道呢，这场战争呢，它到处都类似的，在全球都有。乌克兰前线那个大量的这个 FPV 的无人机，好像蝗虫一样在战壕上空盘旋。俄罗斯军队、乌克兰军队都躲在那里，要怕无人机，这不得了啊！在加沙的街头，好多无人机就飞，携带的精准的弹头呢，就把这个真主党啊，把哈马斯的领导人呢，就基本上全干掉了。这个呢，其实花钱不多的，那不需要动用那么大的国力。那么这些呢，现在呢，就越来越变成战争的主流了。我们说现代化的战争变成无人化的战争，所以呢，我们说这个本来是战术边缘的这种走打法，现在走向了很多战场的现实主力，不宣战，不对称，不依靠传统军力，也模糊了战争和非战争的界限。胡塞武装根本啥都不是，就是也门的一个叛军，现在呢，搞得美国的航空母舰的舰队群都拿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说这场战争由于这种不对称的打法就开始改变了。我们说战争从那个可识别的暴力行动，它慢慢的改变一种在全球机构里面的持续的机制，非常特别的。无人战争呢有三个特征。无人战争的出现呢，不是一次简单的武器的更新，是一种深层的作战逻辑的变革。从各个战场的实践来看呢，它至少呢有三个关键的特征。第一个就是低门槛化，很简单，有几块晶片，装个电池，装个炸弹就可以飞啊。第二个呢，去中心化，没有什么中心的军队。第三个，非对称性增强。那个现在呢，有很多国家大力的发展军备了，像俄罗斯了、中国了、美国了，这些军备都是用钱不少的，有航空母舰的这个组群了，有这个战略打击了，哎，那些其他的国家呢，用无人机就可以搞定了。所以呢，无人机这个做法呢，这其实呢非常的要命，低门槛化、去中心化、非对称性的增强。我们看第一个，战争门槛的平民化。过去发动战争意味着国家层级的资源的动员，有军队啊、工业的动员呐、预算呐、外交授权等等。现在呢，一套这个市场上买的无人机，加上开源控制的系统，就可以对大型军舰或者指挥车发动有效的打击，这样就能够引发战争。像胡塞武装就是这种像蟑螂一样的这个恐怖分子。这种技术的叫做平民级的可得性呢，直接重写了战争的进入条件，就谁都可以打仗了，我只要有一点点钱就买个这个无人机就行了。所以战争的执行者呢，再不再局限于国家的力量啊，这是第一个啊，战争门槛的平民化。第二个呢，作战流程的去中心化。我们知道传统战争强调纵向指挥体系，现代无人机呢鼓励这个并行攻击、自主决策，大家都不要通气，大家去打就行了，各自发，你的命令都没有，没有指挥部。我们看见乌克兰的无人机蜂群的战术就是这样打俄罗斯的，一大群像这个蝗虫一样、蜜蜂一样在空中就过来了，俄罗斯都拿他没有什么办法。俄罗斯有这么强的战车，有这么强的这个控制中心，结果乌克兰满天的无人机飞，都不知道怎么办。到加沙、到红海，这都叫点状的袭击。在这种战争中，作战的方式从集中型命令的控制转向多点分布执行。战争的扩展路径呢，就像分布式的数据的网络，而不是传统战争中的坦克和大兵团的线性的推进。俄罗斯呢，习惯是打这个坦克和大兵团的推进，这个打了三年的乌克兰的战争，他现在也觉得自己应该用无人机了，因为用那些他根本打不赢啊。但是呢，如果你只用无人机，你没有办法占据领土啊。所以为什么乌克兰战争打了这么三年多，俄罗斯呢也就是原来拿到多少就拿到多少，你要扩展还蛮难的。我们第二个呢，我们说这个平民化 去中心化，这是两个最大的特点。那第三个特点呢，就是力量对比的非对称型的放大化。无人战争它降低了弱者开战的成本，也就是非常弱的人他能够开战，并且提高了强者的防御的难度。像这个胡帅武装啊，车臣的特种小队啊，乌克兰啊，还有民兵作战单位啊，这些是非国家的边缘的行为体，利用无人系统成功的实施了多起的战略打击。而传统的军队要耗费几百万美元对应每一波的低成本的骚扰，这个头大。2025年的四月份，美国军队最大的这个杜鲁门号的航空母舰在红海，为了规避胡塞武装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它要紧急的转弯，并且呢倒置一架正在拖着行走的 F-18 的战斗机，都掉到海里去了，造成了几千万美元的损失。那前两天大家说美国一个拖车把一架飞机拖到这个海里去了，当时想不清楚，原来呢就是因为胡帅武装的无人机和导弹在打这个航空母舰，航空母舰呢要做一个急速的转弯，结果这个拖车拖了这个 F-18 的飞机拉不住，就掉到海里去了，这一下损失又大了。这件事情啊，其实很清晰地揭示了低成本攻击所引发的高强度的防御的反应。那么这个对于战争资源的结构呢，就造成了非常大的一个新的冲击。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呢，讲讲这个乌克兰的战争，也讲讲现在这个战争性质发生的变化。就是以这个廉价的无人机为代表的这种低成本的非对称化的非中心化的战争，它慢慢会取代这个原来的大兵团坦克为重队的这个战争。那么第我们所知道呢，现在平台和算法啊就成了战争的基础的设施了。那现在不是炸弹有多厉害，是这个算法和平台。战争现在越来越多的存在于这个云端计算、代码、图像、坐标和权限当中，技术平台、数据算法和商业通信系统就构成了新一代战争的基础设施，这是从来没有见过的。在中东，行动情报通过 Telegram 加密传递，目标位置呢由 GPS 的卫星定位，打击录像上传到 YouTube供转播和威慑。美国呢依赖这个 Microsoft、 Amazon、 Palantir 等等这些平台构建它的图像识别和战术的反馈系统，这个非常厉害。在乌克兰， Palantir 它呢用实时图像识别系统，微软的 Azure 托管军方通信和数据， AWS 提供卫星图像分析和数据的备份，乌克兰军队作战的端口呢完全嵌套在这些平台的基础之上，所以呢根本打起来游刃有余。乌克兰的这个星链，也就是伊隆马斯给的星链，它提供了前线通信的支持，它的区域服务的区域呢开启和关闭，它基本上直接影响乌军的攻防的部署。也就是说，如果伊隆马斯克关了给乌克兰用的星链，乌克兰呢就没法打了。那么说伊隆马斯克现在呢不关，所以乌克兰就有的一打，大概就是这样，就靠一个平台。那个战争的部分关键的权限呢已经深度的嵌入平台的架构里面，像是这个星链对乌克兰军队部署的影响就是明证。乌克兰军队前线的通信、导航、打击反馈这些核心的功能都依赖这个系统的服务，就是星链啊，它开和关授权。所以平台权限就是战争权限，就变成一个现在的逻辑。正在现实战场上呢，现在我们已经清楚看见了，给了平台权限就是给你开战的权限。战争呢现在不再是士兵对士兵、军舰对军舰，而是平台对平台、算法与算法的对抗，对网络结构、数据路径、节点协定的控制已经呢日益变成主导战争形态的决定性的力量。那我们举个例子说，这种以平台为核心的作战逻辑，就通过更加隐蔽但是更具有智能特征的武器系统呢在展开。比方说以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就 Taurus 为例， 它呢，这种导弹不仅具备了超视距打击能力，更配备了自主图像识别和地形对比的模块，在 GPS 信号中断或者被干扰的情况下，依然能够依靠内部建立的这个算法完成目标识别和路径的规划，实现于远程的精确打击。所以呢，这个 Taurus 这个金牛座远程巡航导弹，它的核心能力呢，不在于远，而在于自主和抗干扰。你干扰它没有办法，它内部自己会算。金牛座导弹近年呢，因为这个支援乌克兰的问题呢，成为欧洲战略争议的焦点，那么也就印证了这一类型的武器的地缘政治的分量了。它不再依赖传统意义上的指挥打击的链条，而更像是算法授权以后的智能攻击体，它意味着战争主动权呢，逐步从人手转向系统结构的本身，这是一个巨大的改变啊。这类的武器就是 Taurus 金牛座的巡航导弹，表面看属于有人决策有人执行的模式，但实际上呢，是任务自主化的程度啊，这已经高得不得了，也就是告诉你，你去炸俄罗斯的那个军事基地你就完了，告诉你他自己该怎么用这个 GPS 或者用自己的算法他自己决定，他不依赖这种传统的指挥打击，也就是说主动权从这个人的手上转向系统结构的本身。我们现在看呢，这个武器呢，有人决策无人执行，就是属于这种平台，事实上呢，基本上是任务自主化是达到了非常高。那么我们说变成了现代技术架构里面的第二层平台，这个平台呢，就是算法、导航、决策三位一体。这不只是武器形态的转变，而是战争逻辑的重新的建构，这就是打一场完全不同的战争了。那个我们知道呢，现在技术逻辑下的秩序的重建呢，这个有很大的这个争议啊。我们知道传统的国际秩序是依托国家条约和主权构建的稳定的结构，但无人战争呢所制造的法律和现实之间的模糊空间，就改变了这个体系的根基，现在变得不得了了。那这个所以呢，什么叫做这个现代化战争，现在很难说，因为这个无人的战争、算法为主的战争、平台为主的战争，这个使得原来的东西不重要，谁是行为体，是否构成战争啊，是不是合法，在无人系统的运作逻辑里面呢，这些原来很清晰的问题现在变得非常的模棱两可，边界和规则基本上越来越模糊。我们知道这个葡萄牙有一个政治学者啊，写了本书叫 World Builders， 世界的建构者吧，他就讲过了，地缘政治的核心不再仅是控制领土，而是创造世界啊。他的原话叫做 Geopolitics is not longer about the controlling territory but about the creating worlds。 这个布鲁斯马西斯他讲的这么一句话，这句话我觉得这太对了，他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这种转向的标志的技术力量，它不仅服务于国家，而是开始主导秩序本身的构建，这个国家有时候你管不住了，有了这个平台，在这个前进里面，网络协议逐渐取代传统的条约，平台的权限正在重塑我们对于主权控制的认知，比方说乌克兰军方对于星链区域的权限的被动的依赖，正是平台对主权行为边界实行影响的具体的体现。马斯克说给你用权限开了你就随便打，马斯克说不许用你啥都没有了，前线通信数据路径这些关键的技术的节点正在变成新的这个治理的中枢，而算法一步一步的变成设定为现实的逻辑。所以在技术逻辑的驱动下，战争本身呢也发生了转化，它不再是这个摧毁性的手段，而是开始成为建构世界秩序的一种新的方式。这讲到现在觉得有些毛骨悚然呢。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无人战争的秩序的未来的图景怎么样，大家说这个有点奇怪啊。 无人战争可怕的地方就在于它不仅仅在于它的火力强度，而是在于它模糊了战争的边界。这个边界到底在哪里大家都不知道。首先攻击无需宣战，目标呢不再以这个坐标静态的存在，那这个目标在哪里根本看不见，它可能有身份特征，有图像特征，信号模式，这个动态定义啊，你在这里只要打一个电话或者发一个信息，你就已经把你自己完全暴露了，就不需要你说有侦察员用望远镜看见你，不需要了，你只要有一个信息打出来就能够被锁定。这个呢就完全改变，作战者不一定要知道这个打击对象的经纬度，但是由算法能够识别图像信号或者热源，这个现在变得很厉害。所以呢这个攻击者能够随时发起精确的打击，在加沙地区啊，能够把那么多的这个头目，恐怖主义的头目一个个的干掉。到了这个真主党，本来说是真正是要干预这个以色列的，没想没多少天上谁就打谁，根本就不要这个看见你就能够把它灭掉，这个可是不一样的战争。乌克兰前线就更不用说了，无人机呢借助图像识别、热成像技术、动态锁定、人形热源、隐身目标，它打击呢非常准。我们现在 YouTube 上看那个俄乌战争的这打仗啊，就看见了，就经常呢这个人呢躲在地下一动不动就给他打中了，就是因为他有各种不同的这个识别，并且知道打中的是谁。那么我们就说明了战争打击的逻辑从地理标定转向了数据识别，现在数据识别变得非常重要。像我们这些人的这个脸部啊身体的数据，其实呢你每天走来走去早就已经被锁定了，如果被收集起来传给这个战争的工具要灭你，那就是一下的事。所以呢这个行为者不一定拥有主权，他不一定穿军装，他能够通过网络平台和无人系统在能够进行这个战略性的这个冲击。所以这点呢就非常清楚，他不需要跑到你的跟前给你开枪，他可能在这个内华达的沙漠里面控制一个无人机，他就能够打万里以外的这个目标，现在就变成这样的战争。所以这一种战争打破了我们熟悉的战争周期和责任体系，它现在使得战争变成一种长期存在这种分布式蔓延的结构性的背景。所以现在的战争呢，不再是以突发事件的形式打断和平，而是以持续技术的姿态覆盖在时代之上。我们呢，现在还是用20世纪的词典呢，去理解21世纪的战争。现在我们看见就是一塌糊涂，你搞不清楚。这个俄罗斯在发动俄乌战争的那个时候啊，2022年的二月份，那个时候用的是20世纪的战略，大量的坦克部队，大量的这个飞机啊，攻占机场，用的都是20世纪的打法。没有想到呢，乌克兰用了这么简单的无人机，这个人脸识别系统，就把乌克兰这个把俄罗斯的军队就把它打退了。打了3年多，现在还是这种焦灼状态，这个整个战争的逻辑已经变得大家已经无法识别了。我们今天呢讲了这么一大段的这个内容呢，我觉得还是我自己很有感触的。如果对于这个战争呢，我呢还愿意再花点时间呢去了解一下，因为里面有太多的东西我呢这个20世纪的战争的脑子呢是没办法适应的。我们今天剩下一点时间稍微讲几句，因为呢最近啊5月2号这个美国的这个股神巴菲特在他的旗舰公司叫 Berkshire Hathaway 这个股东大会上就宣布说他年终要退休了，但是呢他讲了有几个事情，我觉得呢这值得跟大家讲一讲。他首先呢就说这个全球市场呢是风雨飘摇啊现在，但是呢按他自己来说呢有两个例外，一个美国例外，第二个日本例外。当然呢他没有讲多少中国，他主要讲的原因就是中国和美国在打贸易战，所以呢在中国他就不投资了，原来投过这个比亚迪呀、啊、投过这些，他现在完全不投了。为什么呢？因为中美之间随时出事。但是呢全世界他说都不太可靠，比方说他在欧洲的投资量就非常少。 那么但是呢，他在美国的投资还是很充足的，在日本的投资他放得非常大，他觉得非常好。今天呢，就是巴菲特讲的这几句话，他呢讲了几件事情，他说他呢主要呢在投资日本，他叫日本例外论。这个美国当然他是，我幸亏是生在美国，很感恩美国，对美国呢他很有信心，他对日本呢极为有信心。他点赞日本的五大商社是最值得投资的，日本这五大商社不是五个大的公司，是一种集金融啊、投资啊、股票于一身的大型的这种经济融合体啊。这个五大商社就包括三菱、三井、伊藤忠、丸红、住友五大。他说呢，这个是非常好的。他说呢，我现在买这些五大商社的股票呢，我不会出售。我持股多久呢？他说了起码50年到60年，他都不在了那个时候。他说呢，我会拥有这些股票。为什么呢？因为日本呢是被低估的，日本的这个国家的价值、公司的价值、 GDP 的价值都被低估，因为日本把这个利率搞得很低。我呢对日本充满信心，所以我要持日本。我们知道呢，日本商社他看得很重，中国呢也是五大企业，但中国五大企业都是国营的，国家电网、中石化、中石油、中国建设、工商银行，这是五大。这个巴菲特根本就不拥有，不入股中国五大公司，但是全部入股呢日本的五大商社。他觉得呢，中国呢波动太大，不透明，日本呢稳定，又是美国的老弟，所以呢这个投资最可靠，并且呢他觉得日本被整个的低估了。那么现在投资日本呢，他觉得一直是个希望，所以他持的日本的股票呢，他说我50-60年我都不会清仓。哎，这个有点特别啊。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我们明天再聊。